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建球。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各位来谈哲学。我们在上一次，我们曾经向各位提过，这个哲学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玄思冥想，所以它的目的在解决人生的问题，在探讨人生的意义，在知道人生的价值。所以他的这个真正的意义他并不是要去紊乱人生，把人生说原来很清楚的人生变得很紊乱，他并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要澄清问题，就好像如同一切其他的学问一样，他都是在想办法要去解决人生的困难。可是我们也知道很不幸的，因为哲学大概在人类历史上前前后后总有超过3000年以上，从那个最基本的对问题的思索，到后来找到一些问题的原则，后来以至于要解决问题，然后问题解决出来的时候，别人不满意，又来反驳这些问题的答案，然后彼此之间又争来争去，所以在人类历史上或者在那个思想史上常常给人家感觉好像，到底你们哲学家在吵什么呢？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哲学家都是不务正业都是在找一些这个茬找一些在就或者可以说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事实上，我们体会得到，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发展的过程中，确确实实有一些哲学家，他们是制造了这些问题。可是我们要说的是，哲学的价值是什么？哲学的价值是在帮助我们人解决人生的困扰，解决生命的意义，能够探讨到生命的价值。所以，假如一个哲学，它不但不能够去提升人生的意义，它不但不能够去解决人生的困难，那么这样的哲学当然就不是一个好的哲学。我们不可讳言的，所有的学问都是由人所想出来的，因此在想的过程中他就难免会有想的不周全，以至于在他所设计的理论中就出现了很多的困难。所以，因此我们在讨论到哲学的这种价值的时候，我们难免就会碰到一些向哲学挑战或者向哲学诘问的人。那么，因此，哲学家到了发展代了以后，他所碰到的困难就是一方面要去澄清别人对哲学的理解，而另外一方面他又要去发展他的这个学术的工作。所以，因此，我们在今天我们来跟各位来讨论这个哲学的时候，我们首先对一些哲学的问题要来提出来讨论。第一个，究竟人生有没有意义？那有的哲学家认为人生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人的一生死了就死了嘛，对不对？这个你还需要管他干什么呢？那既然人生就从生到死这个阶段，人死如灯灭，死了就死了，那还有什么意义的时候，那我们又何必要珍惜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努力呢？我们又为什么要去珍爱我们的家人呢？所以在这种状态，就是有一派的哲学家，他认为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他人生中是痛苦的，因此他产生出来的人生的态度就变得相当的消极。比如说，我们就听过这样的一个年轻人说，我们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要结婚呢？"或者问他说："你结婚为什么不要有小孩呢？"他们的回答常常是说，人生本来就已经够痛苦了，你何必再来制造一个新的生命，增加人生的痛苦呢？这个答案听起来好像是对的，对不对？你看人生中是很痛苦啊，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再增加别人的痛苦呢？特别是我自己，何必再制造这些痛苦呢？可是各位想看看，如果人生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那么人类其实也就没有所谓的文明了，人类也就无所谓的文化。对，到我们这一代， 我们大家都这样想，那这一代就全部死了以后，这个人类啊就全部都结束了。可是我们就要问了，当人结束了以后，人的意义是不是就因此而消失呢？举个例子来讲，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政治，是不是人呢、就不会有其他形态像政治这样的东西的出现呢？所以事实上它是并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因此我们消极的认为，人生如果是没有意义的，它是很难去解决人生的它天生而来的一种好奇心。所以因此我们说第一种争论呢、就是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那人生出来以后，第二个我们就问，人生有没有目标呢？人生去哪里呢？对不对？我现在生在这个人世间，那我死了以后我去哪里呢？那有的人认为，人生既然没有意义，人死如灯灭，那人死了以后什么也不从大自然来，回归到大自然去，那有什么意义呢？就不需要嘛，对不对？所以也不必要谈。那这样的话，那你又怎么去解释，如果这样的理论真的能够成立的话，那你怎么样去解释人生需要努力呢？我们这样支支吾吾努努力力的奋斗向上，那我们说是因为长辈啊逼迫我们的，小时候我们不懂啊，所以把我们投身在这个所谓的社会的价值里面，以至于我们不能不随着这个社会价值而去发展。等到有一天我有能力，我不再接受，不再受到这个或者接受社会价值约束的时候，当然我就不要再管这个社会价值，那我何必要管人生去哪里呢？可是我们虽然在表面上啊，我们可以过一天算一天了，虽然在表面上啊，我们可以不在乎，可是其实心里面呢是非常的害怕，我们其实心里面会非常的困扰，究竟呢、我们人生要往哪里去啊？我们的方向是不是人真的死了以后，那我们就一切的结束了呢？所以有人就做了一个比喻说啊，说人生啊，如果人死了以后，有到底还有没有这种生命呢、那有人有一种很好的比喻啊，或者有这样的一种这种说法啊，比如说我们看那个赌徒啊，就赌博的人，我们可以问赌博的人啊，他们那么爱赌博，可是请问他们赌博的结果，他们保证不能够保证他们赌博的结果一定是那样呢？所以你常常听到赌徒啊的给你的回答是说，为什么会赌呢？就是希望能够赌到一万嘛，就是万一我能够赢的话，那我就不是很棒吗？所以因此有人就精炼了、赌博的技巧，希望他在每一次的赌博的过程中啊，他都能够赢。所以赌徒的心理就是赌万一啊，希望这个万一啊是一万，就是说每一次我的希望都希望他一定能够实现。但是事实上赌博谁都不能保他一定会实现。所以同样的，我们把这个赌博的心理啊，我们放在人生的这个未来啊，我们来看，假如说保证死了以后没有生命，假如说保证了死了以后没有生命，则我们在人世间呢，努不努力啊，其实都无所谓。可是如果万一人死了以后有生命的话，那你怎么办呢？所以如果你不赌死后有生命，那你不是就输掉了吗？所以结果我们就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发现的道理，就是赌万一的人其实是在赌一万，赌一万的人其实是在赌万一。这意思也就是说，我保证死了以后没有生命，所以赌一万呢，就是我保证没有，赌一万。可是万一有你怎么办呢？那你不是就输了吗？那么相信死后有生命的人，就是万一死了以后他还是继续生命，有继续发展，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那我现在这样做对我并没有什么损失啊，并没有什么伤害了。可是如果有，那我这样的赌不就是赢了吗？所以因此说 赌万一的人其实是赌一万，赌一万的人其实是赌万一。而哲学呢，在他这个寻求人生问题解答的过程中啊，他就是希望把这个万一能够变成一万，也就是他在建构啊这个所谓的哲学的理论的过程中啊，他希望能够建构出一个完整的体系，保证人在他整个生命发展的过程中，不管死后有没有生命，这样的发展都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人生的现实的社会中，我们可以借着这套哲学的理论，我们能够建构我们人生的意义跟价值。而同样的，如果人死了以后，这套意义跟价值仍然是对人是有帮助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人生的意义跟价值，就是说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到底人生呢，它是有没有意义，那人死了以后有没有方向。那第三个呢，我们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到底人这个世界啊是有神无神，也就是说这个宇宙啊是自然发生的，还是有一个有意志的人呐、啊，有意志的力量是把它安排出来的。那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争执啊。那么有的人认为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什么神，人虽然是美善的，他那个创造者是那么好的，怎么会让人世间变成那么样残酷呢？所以常常有这样的问题。同样的，有另外一些问题，如果这个创造者他是那么有能力，他为什么要把这个世界造成这么紊乱呢？为什么要让人那么辛苦呢？为什么呢？要让人一生要这样努力，最后什么都得不到呢？好像有这样的问题。可是呢，你真的要说他是无神吗？他又不甘心，因为真的靠人的能力啊，人真的是做不到。而哲学啊，常常会被别人啊有这样的一种争执啊，常常也是因为这样的问题。而我们要去回答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发觉啊，怎么样去解决呢？事实上我们可以体会到，第一个啊，这个世界啊大概不是由人所制造出来的。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宏阔的宇宙，那么星球跟星球之间彼此那么样顺势的，那样自然的能够做出来，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它显然中间彼此有一种力量，所以在物理学里面说这样的力量叫做引力啊，彼此之间有一种引力，那大家彼此因为这种引力是保持一种相当的距离。可是这种引力不是自己来的嘛，对不对？是地球自己，地球有一种能量，这样能量啊就产生了所谓的地心吸引力，它可以把东西啊往地心吸引过来，那这样的力量是从地球的能量中出来的。可是我们问，当地球发生的时候，刚刚发生的时候，它自己就有这种能力吗？现在我们说的物理学都证明，地球的产生是因为星球体的碰撞而后产生的，因为有热量，因为有热量，所以它有引力出现，它就有量，有那个能嘛，能量的呈现。所以我们就可以发觉，这个星球之间呢，彼此之间呢，它会有这些东西出来，它其实在前面还是有一样东西在安排。所以同样的，我们看到人世间，我们这些器物的使用啊，人在地宇宙中啊，在地球世界中，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不同的生物种、植物种，我们就可以发觉人是绝对不可能是这个宇宙的这个主宰。那既然人不是这个宇宙的主宰，那谁呢？那更不要说自然了，对不对？因为你自然的意志力，因为你要制造一个东西，你要创造一个东西，你必须要靠意志力，没有这种意志力啊，这样的力量啊，你是不可能。比如说我说我要做一张桌子，我要做一张桌子，这个意志力要坚强到让我有具体的行动。所以因此我们常常说一个人意志力薄弱，也就是说他有一个念头，可是这个念头还不足以构成他做那张桌子的力量。你要做成一张桌子，你的意志力要够坚强，坚强到让你能够产生行动。那么你能够产生行动，那么他就会去付诸实现。所以同样的，宇宙中间的大自然的一切事物啊， 他没有这种足够的意志力啊，可以去构成啊，构成这些大自然的事物。而且我们说，他不但说意志力要坚强啊，让他愿意去做这些事情，甚至于这个意志力要大到什么程度呢？要坚强到他可以把所有要做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各种周遭的环境，他都要设想完成，设想周到。那么这种意志力啊，那就不是普通的意志力。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当他开始慢慢成熟了以后，他的人际关系，他够成熟的时候，他越成熟，那么他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啊就越强，他可以把这个前因后果他都可以考虑清楚，他可以把周遭环境，他跟每一个人的角色的关系他都能够定位清楚，然后他在里面用适当的语言跟行为来跟每一个不同的关系来相处，这种人我们称他为成熟的人嘛。不然的话，常常意志力一薄弱，就表现出了人性的困扰，那他就没有办法去把那个关系处理得好。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体会得到，在宇宙中啊，他显然要有一种这样的一种意志力，大到可以把每一个事情都考虑周详，不然呢他不可能去把每一个关系都处理好。而我们说哲学啊，在面对这样困扰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得到啊，哲学的目的啊，就在帮助我们找寻到人生的最后的目的，或者最后的这种归向。那么我们找到这样的一个归向的时候，我们可以跟这样的一个归向，跟这个最后的目标，我们可以结合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人世间，在人世间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啊达到一个目标以后再去找另外一个目标，因为我们有一个最后的一个目标。所以在我们眼前的这些目标呢，都是帮助我们达到最后目标的方法。而哲学家们非常深刻的体会得到，哲学其实并不是人生的目的，哲学是帮助人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这是一个方法。那么有的方法是有效的，有的方法呢是比较无效的。所以因此我们在哲学在发展的两三千年的历史上，大家都发觉了哲学好像是一个蛮有效的方法，可以帮助人去解决人生的困扰。就如同你肚子饿了，你去吃东西是可以帮助你解决你饥饿的方法，可能别的东西大概不能帮助你解决饥饿。所以同样的，你要追求知识，你要追求解答人生的问题，恐怕有些学科啊，它没有办法去满足啊，或者能够真的有效的帮助你去解决你人生的问题。所以我们清楚的体会得到，经济学是帮助人解决经济上的困扰，货币学是帮助人解决交易上的困扰，而哲学呢，是在帮助人解决人生的问题，来帮助人度过这些困扰。所以因此我们就发觉，当哲学面对这些所谓向哲学来劫难的人的时候，他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就很清楚的明白，哲学是应该能够直接的帮助人达到人生的目的，这样的哲学才是一个有效的哲学。不然的话，它不但不能够解决人生的问题啊，相反的，它还会制造人生的许许多多的困扰。所以我们在体会得到念哲学啊，它的意义跟价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哲学啊，它真正的目的是在这里。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跟各位报告啊，哲学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今天到这里，谢谢各位。